个是土地价格很高，你去看一下，基本上都是 auction， 一旦是拍卖就是价格很高了，
会被推高，
也是非常正常。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可能只拥有一套房，他一生辛辛苦苦的攒了钱，付了首付，付了每个月的贷款，那他要卖给你，他肯定想要一个好的价格。这个每个人的心理活动都是一样的，也市场上有人买，所以他不可能低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说很多的这种土地呢都是被老的人占有，就是在英文里面我们叫 baby boomer 啊，就是1946年大概到1965年出生的人，
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
对，婴儿潮出生，然后他们现在基本上在65岁左右吧，65岁或者是以上。那也就是为什么上一次那个政府的 budget 里面说到了要鼓励他们啊，就是那个65岁以下的人要 downsize， 就是说缩小他们的居住面积。那他们的房子很大嘛，那就是说他们可以最多大概是放30万进他们的
退休公积金。
对对，那你想他可能不一定会有三十万的现金嘛，那他可以拿到30万，要么就是把自己的房子卖了，那这30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公休基金去潇洒一下，等等等等。
对，
所以呢，就是说这块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他不卖自己的房子，那个土地还是由他们占着，新的人们又负担不起土地，就是说供应上有这样的问题啊，而且这种人记得大概是500万还是多少，反正很多，数量很多，
而且可能有一个文化和代沟的问题。他们可能比较怀旧，同时比较习惯住在大房子里面，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我们好像也还看到有若干的新闻报道，就是有一些老人家开发商一套房子600万去跟他收购这个土地，他怎么都不肯搬出来，不是钱的问题。
我理解他们觉得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我认识所有的人，我很适应，我不想再搬。因为确实呢，就像我们以前中国的动迁工程一样，我奶奶以前就是说也是住在上海，然后被动迁。被动迁以后呢，这种六十几岁的老人呢就不适应了，确实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但是问题是，你这一块地上如果说很大，比如说有就是那个几百平方米，甚至是1000或者是多少，那你可能可以造几十套公寓，那你马上就把这个土地成本降下来了。其次呢，就是说这几十套公寓可以有几十户人家住在同一块地上，利用率更高，给下一代人解决他们的没有办法购买很贵的什么100多万200多万这种 house 加那个土地的这种人提供方便。所以呢，这个问题上面呢，大家都有大家的观点，但是我们怎么样，就是从政府角度上，他们也在想怎么样去鼓励这些年纪大的人能够搬出自己现在的土地。那你得给他那个一定的 incentive 吧，不然他不会去做这个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城市规划系统，包括就是那个开发的这个申请啊，很慢。第一个是很慢，第二个呢很复杂，第三个呢很多很多的条例呢看不懂。那开发商呢他会自己去弄一套申请资料，结果又不合格，再退回来，反复啊，所以就这个过程呢很长很长。
你觉得这算是澳洲政府的一种 red tape 吗？在这个简化程序方面，这方面有没有人提出要求进行一些改变？
有，就是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不是很多的 council 合并吗？当然在澳大利亚系统，因为他们是民主的系统啊，他所有的东西特别是跟政治有关系的，他不是马上就实施的，他要去征询所有人的意见，然后听所有人的意见，然后最终慢慢把比如说大家的意见从 A 点移到 B 点，这样的一方式方法。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是有改变啊，也是政府也在慢慢想办法实施，就是说怎么啊，就是说提高效率，这么多人干什么，对吧？包括你的那个系统和你的这个流程能不能够在那个就是说弄得快一点，这个东西是在做，这个改变是有，但是它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这是第二个点，然后就会扣着很多人的这个进展，包括就是说也分就是大的开发商、中的开发商和小的开发商。大的开发商的问题呢，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开发的项目太大，影响到整个社区的利益，所以很多时候呢开发申请被通过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大家都不同意。中型开发呢还稍微好一点，因为中型开发商呢一般呢他是有一定的经验和经历了，也做过很多项目，那也对政府的规定非常熟悉。他的团队呢比如说什么那个城市规划师啊、建筑设计师啊、工程师啊都已经到位，所以他们批起来呢相对来讲还可以。那再谈小型的开发商，就是可能是什么那个角落一块地分两块什么这种呢其实是不在少数，因为大家可能自己都去买一块地住在那里住个5年10年，然后突然 哪天决定要去开发了。但是问题是这些人呢，他对那个规划系统不懂，他对什么其实就是说都不是非常熟练，因为他没有做过这样的生意。
嗯，
这个批呢也很慢，所以呢就整个城市开发的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下一个流程就是那个建筑了。那到了建筑这里呢，就是说悉尼呢是建筑成本很高的啊，就是在国际上好像就是有一个报告，我最近看到是被评为全世界第九位
造价最高的城市，是吗？
对，第九位了已经到。前一年看这个报告是好像是第十几位，14还是15啊，一下子跳到这么高，就是一年内。所以这个就可以反映出来，我们在悉尼造房子是很贵很贵的，也就是为什么房价这么贵，因为建筑成本其实有时候甚至超过那个土地成本，每一个单元来计价的话。再加上呢，有很多这里的建筑商就是 builder， 他们呢婴儿潮的这一帮人了，那他们下面呢第二代人不一定想做建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雇的这种合同工就是 subcontractors， 有很多也没有接上来，包括很多 intern 的培训都没有像以前，就是说好像人越来越少，愿意去做手工的人越来越少，就导致建筑商角度他也不可能给你便宜，而且他还要担这么大的风险，他还要去买保险，他还要把他自己的资产给抵押上去，所以他不可能给你便宜的啊，因为他也根据系统问我要多少钱，
对，
我就把这成本就是说摊到你们身上吧，这样去考虑的。那你这个房子建好了，或者是建之前你得把它卖掉吧，就是我们谈到楼花问题，对不对？那这个就是销售和市场，那就是刚才谈到了，现在呢利息在往上涨了，然后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银行不太愿意借钱，就大的银行不太愿意借钱，包括是开发商不太愿意，他们不太愿意借给没有经验的开发商，或者是海外开发商，或者是开发商贷款能力已经饱和了，就现在去贷款不是这么容易。那这个呢会使大家就是说去买土地的这个需求会被减少，因为他买不到，他没有办法贷款。其次，从买家的角度，我是买这个楼花的人，对不对？那现在很多海外的已经不允许贷款了，而且他现在政府规划出来就是说50%的那个公寓房新开发的不能够卖给那个海外，只有50%可以卖给海外，50%必须买给当地。那当地他现在又负担不起，这个就又是一个问题，种种因素在销售上导致他的就是说需求会被减少。所以我们刚才谈的几个点是涉及到将来的，那将来就是几个问题呢，一个是他出来的楼盘会越来越少啊，就是说 DA 那个批准等等会开始少下来，建筑呢也会少下来，那贷款问题呢也会少下来。那你说它对这个价格会有什么样的冲击？所以大家如果说觉得哎，这市场实在是太高了，因为它有两股力量在对抗，一个是我需要房子但是我买不起，对吗？那另外一个呢是就是说我作为提供给你的人，就是说我的房子不是不可能轻易卖给你的，因为我卖了以后我必须要有一定的利润嘛，所以这个东西要降下来呢也不会这么快，就是说大家得要对抗一段时间，但是它肯定就是市场它是有规律的啊，它是有那个不同的那个叫什么周期，而且历史是永远会重复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升久必降，降久必升，是吧？
这个是必然的。